最，我想大家也知道，这今年上半年呢，我们都一起在在学这个OK， 谢谢，在学这个阿考这哥林多后书这样。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第四章的结尾，一直到第五章的前半部分。那哥林多后书的从第二章到第七章呢，是很多很多这个在主里面生命追求的弟兄姐妹啊，包括服事的弟兄姐妹呢，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的圣经，就是从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中间一直到第七章结尾。所以说呢，鼓励那我们教会最近这几年，我们一直都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生命建造的路上，不断的慢慢的往不要慢慢的生命建造的路上往前走。所以说呢，那我们每次在主日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啊，都是很有限的这样。那这个那我也知道，就是我们两个小组也在查这本圣经，然后另外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说，事后也可以自己去读去默想，因为这些的圣经里面的很多的金句都非常的有名，而且非常的深刻这样。所以那我们一起来我们把这一些的我今天选了一部分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下好了。那我们请这个弟兄先念前面的这三节好了，四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好，谢谢。那这一段圣经是接着第四章的前面，因为第四章上礼拜好像是圣台弟兄有跟大家分享嘛，就是讲到这个是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是吧？于洪杰弟兄啊 ，OK， 到我们这边来了吗？OK， 好，所以这个保罗呢，他那个时候，我想我们这几个月下来，大家都也知道他的背景，就是说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然后呢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在他们生命成长的初期，然后呢神在他们当中也有很多的作为，也有很多的恩赐。那作为这个整个信仰发展的这个早期阶段呢，也有很多的争执在里面。那即使是这样的话呢，保罗在那个时候他也经历许多的磨难这样的，所以呢他就所以哥林多后书在很多人认为呢，他把他很多心里的话跟着当时的弟兄姐妹把他分享出来。所以那第四章的结尾，他把自己开始的时候把自己比喻成一个瓦器瓦器就是破破烂烂，而且一不小心就碎掉了。 OK， 那这个所以呢但是他说呢，虽然我是瓦器，但我里面有个大宝贝。 OK，然后呢第四章的结尾的时候，他继续接着讲，他说虽然这个我的身体在好像越来越毁坏，而且可能也其貌不扬等等吧，而且受各样的苦难呢，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呢是也希望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看得见的。 OK， 所以这是第四章的结尾。然后我们请姐妹们从五章一节念到五节好了。那保罗就接着他讲呢，就是他讲到虽然这个身体越来越朽坏呢，就像保罗自己是帐篷，所以他这个他就讲到就是说呢，他把每个人的身体在地上的生命就好像比作一个帐篷，那随着时间好像也不经用就坏掉了，但是呢他却知道说呢，将来在天上的神为每一个人 有建造这么一个房屋这样的 OK。 所以那我们在下面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从五章六节到十一节。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呢就讲到保罗讲到说，因为他是这么样看待他的人生，他也希望众弟兄姐妹这样去看待他们的人生呢，他说呢他说他常常坦然无惧，虽然面临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挑战。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你来参加这个雨虹姐妹带的这个保罗生平的这个主日学这个里面就讲到他很详细的讲到他经历什么样的磨难，经历什么样的挑战，然后呢他在每一个关头是怎么过去的。所以我记得今年年初跟大家分享过，圣经里面有三个人物对我影响非常的大，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保罗，一个是这个大卫。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鼓励大家可以把保罗的生平好好读一读，这样的话呢对着他对也因着对着他的了解能够明白在新约里面很多他讲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恩主，我们再次的向你感恩，在这样美丽主日的早晨，你把你的众儿女聚集在你的殿中。圣灵，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因为你应许说你是真理的灵，你必带领你的众儿女进入真理。你也是安慰的灵，你必在我们成为保惠师，必在我们当中行那安慰、保护、祝福的功用。所以我们就求你今天早上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让我们众人都在你面前蒙恩，让我们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知道我们在这里丰丰富富的遇见你，完完全全的被你得着。谢谢主，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快快地提一下，就是这半年我希望就是说借着哥林多后书的这些分享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属灵生命的成长。那我前三次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第一次是跟大家强调，就是说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就有不同的道路，就有点像是我们读学校的时候，后来有人就读文科，有人读理科，有人读工科一样 OK， 有人学艺术等等都没有关系。那我们的人都在我们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呢都被神来建造，所以呢我们也学习彼此接纳彼此在这样属灵道路上的扶持鼓励。第二次跟大家分享就是讲到说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一个很根本的一个的重点，就是说我们是要为他人不是说是就是 self focus。 那圣经中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也是我们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就是当我们忽略为他人而专注在把整个的信仰专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生命的道路成长就会慢慢的停下来。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不管是在我们家庭还是在教会还是在工作岗位，一定会经历种种的张力跟冲突的，所以这也是神特例允许的。所以说以至于在这样的关系环境当中呢，我们如何学习用一个谦卑跟诚恳的态度才能够真正的成长。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信心的渴望。或者呢礼拜五晚上之后呢就改名字叫做什么叫做蚯蚓不会向往蓝天，毛毛虫会，是不是我的名字有没有写对对，没错 OK， 我想了半天好像哪地方写错了 OK。 那我这个从中学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问题就开始进到我的整个怎么讲进到我的系统里面了 OK。 小时候可能这些问题不严重，这样对不起我这个在网上去找了一个，后来发觉他比较黑，有点不像我可能像可安是吧 哦不不，可瑞尔 ，sorry， 要瑞尔。那这个不过他想的问题可能是说这些六零后的人怎么想这么严肃的问题是吧？OK， 那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初中毕业之后就被我妈妈送到了这个住读。因为我可能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中学的生长环境是在一个炼油厂，所以很肥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就是说不用上大学就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那我妈妈就说呢，你不能在这地方读高中，你必须把我送走，就把我送到一个所谓的重点高中呢，但是也意味着说生活非常的艰苦，还要住读。那我那时候才认识到呢，就是说其实因为我父亲是在部队里面，所以说那个时候每个月还有个肉票拿回来，所以说还能够吃，还有肉吃这样的。那到了这个到了高中住读之后呢，我才发觉说我很多的同学都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啊，背着米来上学来换粮票才能够买饭票这样的。所以那另外一个让我认识到人生的严峻，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他常常跟我讲说上不了大学啊，他们就是要就回家种地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个就是说是，所以那的确高中毕业之后有一些同学就没有考上大学 ，OK， 所以说就是说我那时候就是我就说心里很感慨，因为我发现我跟他们其实几乎是一样的嘛，就是说从智力啊、能力啊、身高啊、长相 whatever OK， 但是呢，就一个就是开始走一条人生的路，一个就走另外一条人生的路。我那时候就非常的感慨，然后就开始意识到说，人生里面很多的选择，虽然我们自己可能想做一些，但很多事情不在我的掌握之中了，肯定了。然后呢，这个到了大学之后呢，另外又接触很多别的思潮之后，我就开始认识到一点呢，就是说，我多年我后来发觉一个总结，神给我一个恩赐，就是会观察，虽然做不出什么成绩出来，但是会看，到处看这样的。那我那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我就看了很多，看包括看我的同学，包括看我的学长们，然后再看这些老师们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就北大的一些老师雄赳赳气昂昂的，很多都是这样的。所以，那我就开始认识到，就是说呢，其实，怎么讲呢？就是说，人生里面呢，一定是比我所看到的工作、家庭啊、健康或者休闲啊，或者地位和金钱要多。但多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一直心里面就有一种概念，就是说一定会比这多这样。那后来呢？种种原因就到了美国来了。到了美国来之后呢，那时候心里更感慨，因为经过这个 you know， 大家都知道这个 major event 嘛，对吧？然后就90年就来了美国之后呢，然后呢就接触一群基督徒呢，他们就说是，他说李辉，你这些思考啊都是很有意义的你在寻求人生的意义呢，他们就鼓励我继续追求。但最后加一句说，李辉，你要信神。我那时候对我来说，信神这两个字啊，都不太理解什么意思。因为什么叫信不知道，因为在国内虽然好像也讲信比方说信共产主义干什么，但是那个信好像他没有教我们怎么信，就是只是当作一个口号喊出来。那来了美国之后接触基督教，他说你要信神，然后信我不太理解，神我也更不理解。我说有没有还不一定呢，你这个你怎么就叫我去信呢？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挣扎非常的多。那圣经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到现在还对圣经感情很深我把我历年来对我的圣经都好好保存这个是自保，人生自保所以我到哪儿都喜欢，就是说是特别是遇到还在追求的福音朋友，我常常喜欢给他们建议，就是说某某你要好好读圣经因为我认为圣经是我的救命恩人那当然大家知道说这个圣经背后是神，所以说神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是我到哪儿都是 大家很多人说我的包很沉，其中很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圣经一天到晚背在身上这样。那当时读圣经对我帮助很大的，我在做福音朋友的时候就接触这段的圣经，就讲到说神造万物，传道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那这一段圣经对我整个信仰有一个开启，而我才发觉说我从中学高中开始思想这种人生的意义跟价值的问题的时候呢，而且后来到了大学，很多的挣扎，也参加各种的运动，然后到了美国开始接触圣经，接触这一群称为自己是基督徒的有信仰的人之后，我才发觉说呢，我为什么心里面好像一直存在这么一个疑惑，一直甚至存在这么一个需要，跟神当初把永远放在我的心里面是很有关系的，这样。所以这是对我信仰一个极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说，我周遭所能够体会到的世界超越我所能够看见的，所能够明白。OK， 然后呢，这个今天我们这段圣经里面呢，保罗呢他也这么说，他说呢。中文翻译里面稍微有点可惜，他就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那你去读很多的英文的版本的时候，他是讲到说 inward man， 直译出来就是你里面的人啊，你外体虽然毁坏，可是里面有一个人呢，怎么样呢？一天新是一天 ，OK。所以说呢，然后呢，保罗就讲得更明确了。他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而是顾念怎么样，所不见的。OK， 所以呢，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的。所以我稍微列了一下，保罗就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他就讲到说，他有几个不见的，就是说我们肉眼不太容易看见，我这个意思。还有里面的人，不太容易看见，然后将来永远的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也现在也看不见。虽然我觉得，特别是有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姐妹，我已经看到她很荣耀了。OK， 这个将来的永远的这个荣耀可能会更大。OK， 那这个然后他还讲到神，对吧？这个对了，神所造的，然后呢，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在第五节里面。所以在保罗的整个的观念当中的时候呢。他这是当时我在追求信仰，做福音朋友，追求后来成为基督徒，追求信仰过程里面，另外一个对我帮助非常大的一个，他就说呢，我们眼所见，还有一个眼所肉眼看不见的一个极巨大的一个世界。OK， 我是学来美国之后学天文，那学天文之后呢，他们就跟我讲个故事，这个第一个进这个太空的。人，是苏联人对吧？加加林对不对？那当时呢，就是说，很多人他就讲说，加加林就第一个飞到太空，飞了大概90分钟左右 ，OK， 然后就安全的回来了 ，OK。然后呢，他就说呢，传说他说这样的话，说他在太空看到地球很美，然后他就看太空，就是想去找神。他说找了半天，说没有发现神。后来这个2006年还是2007年的时候，他们这个历史学家再去考证这些话，再发觉说，当初他根本就没讲这句话，只是这个苏联政府为了反宗教宣传，把这句话给加进去了，这样。那加加林本人他是一个Orthodox 东正教徒 ，OK， 他是一个按照我们话也算是基督徒了，这样。所以呢，那。我们在自然科学的发展里面的时候，早年的时候其实也常常在问这个问题：神是不是在太空？天上 ？OK。然后呢，这个生物学发展之后呢，神是不是在人体当中？灵魂是不是在人体当中？那后来脑科学发展的时候，是不是在脑神经当中也去找这样？那我们人总是在，其实也一直在关乎这个问题，不管是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就是说。在哪个地方能够去把神给找出来 ？OK， 所以，所以我如果问大家说，现在人类最尖端的学科是什么？你大家会怎么回答？ 啊。那有些学科就是说是我是搞宇宙起源的 ，OK， 啊，这个不小心还拿个诺贝尔奖，是吧？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那就说我的学科是最尖端的 ，OK。那老韩可能说，嘴巴闭起来，这个生命科学是这个生命起源是最这个最尖端的，对不对？啊，那去年这个诺贝尔奖的拿Higgs boson 的前年还是去年忘记了，去年啊。他是粒子这个粒子物理 ，OK， 他在研究这个最基本粒子的一些组成里面非常关键的。那志军弟兄如果坐在我们当中的话，他量子力学是最这个。那我跟他交流过很多关于量子力学的东西，我发觉的确是非常非常以深朽的问题。对不起啊，这做地下水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很重要，但是是不是尖端这个这个也很重要。这个老沙拉姆斯如果没水的话，我们都得搬家，包括我们教会 ，OK， 所以很重要 ，OK。那但是我信主之后，我开始明白啊，最尖端的学科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啊？啊？神学啊，我把它称为认识神，这其实是最尖端的问题。那我举个例子，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跟一个弟兄研究了很多这个问题，就是灵魂跟物质到底怎么互动。那我们说我们人是有灵的活人 ，OK， 然后我现在这动来动去是物质在动，对吧？那我又坚信我有灵魂，那我的灵魂跟我的身体到底是怎么互动的？OK， 能不能 build 一个 model 来解释一下这样的？所以那其实那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有人懂黑洞就可以翘尾巴，没这回事。其实呢，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是在做认识神的研究的话，你就是在最尖端的学科当中。所以恭喜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大家彼此恭喜一下好吧。那我后来发觉啊，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拿博士学位的这个过程 ，OK， 小学、中学，高中12年，对不对？然后这个大学4年就16年，博士5年好了，就是21年。那我算了一下，我昨晚上算了一下，我是92年初信受洗的，今年是多少年了呢？22年，所以我是第一年的博士后。跟在座的很多人的人是一样的，这样。所以，那如果这是就是假设说是我每一年都升级了，叫毕业了是吧？不能叫毕业，就是叫什么来着 ？graduate 了，对吧？就是说我如果没有留级，在小学4年级没有留级，进到5年级的话，这样的话我刚刚这个进入博士后第一年。所以，那我那时候真是明白这一点之后，我觉得不亦乐乎，因为我发觉说，哎。这个认识神也可以当做就是跟我们拿个学位是一样的。OK， 我这21年拿了个博士 ，hopefully 没有人封我博士了，我自己给自己封一下。然后呢，就过了3-5年之后，我可以在另外一个领域再拿个博士，就是认识神的领域了。OK， 就像我现在是学天体物理这个关于磁流体的，我可以拿个博士的话。我其实很多大家也都知道，你博士毕业之后，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你5年之后需要再拿一个博士，那意思就是说，你5年之后可能再换一个方向里面，当然可能跟你现在差别不是很大，但是你在专攻另外一个方向也可以拿个博士，对吧？然后再另外再可以拿个博士，那在对神的认识上的时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你花了这些年在，比方说在话语教导上，你如果拿个博士的话，你再过几年，你可能比方说在祷告啊，在这个传福音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啊。这个到时候待会我们会分享一下的话，这个在神眼里就是说啊，这个是年轻有为年轻有为的年轻人，怎么说来着？对，大概就是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在神眼里了 ，OK。所以说呢，鼓励大家呢，就是说是，完全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你在这个上面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成长、不断拿学位的一个过程。那保罗讲说， 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的。我想从三个方面呢跟大家这个谈这个所不见的，因为所不见的这个东西实在不好谈，因为它不见 OK。 那保罗第一句话十六节他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新是一天新是一天。那我读这句话的感受呢，我觉得呢就是说，他说呢，我虽然外面遭遇各样的挑战，然后我身体也越来越朽坏了，但是呢我有一件事情我心里很清楚，而且我天天在经历，是怎么样呢？啊，内心一天新是一天。所以我如果问大家说，我们在座的信主不管是几个月几年二十年好了，那我估计我们外体都在对，不是诅咒大家了，但是我 下一句话问题就是说，你今天跟昨天和昨天跟前天，你是不是觉得说你一天新是一天，内心里面一天新是一天啊。礼拜五的时候我听小红姐妹分享，我很感动 OK。 这个所以就是就照她自己的话讲，虽然有很多的这样的起伏，哎，但是过一阵子她发觉他从蚯蚓就变成毛毛虫了 OK。 好，这个是不是啊？我没讲错吗？啊，对 anyway 对，不心态从蚯蚓就变成毛毛虫了，对吧？然后毛毛虫再长一阵子就变成蛾子，就可以飞了，对吧蝴蝶 sorry 蝴蝶可以飞了，对吧？然后呢这个可能再过一阵子就是你那只说是变成鹰，是不是？对吧？啊，就是翱翔 OK。 所以说这个就是他保罗他在这里面讲说，我不虽然我看得见的东西，包括我的身体在外面是在经历很多的磨难，而且好像越来越不 function OK， 但是他非常清楚知道说他里面一天新是一天。哦，这个东西就为什么说很多很多这个有基督教信仰很多这种殉道士干什么，他心里面的那个力量 OK， 他心里面那个笃定那是非常非常非常真切的，就是 real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每天回答的问题。我们说我们要走一个看不见的话，跟看不见的东西接，要怎么接呢？是用信心接的 OK。你不能想办法搭个梯子，或者是说接根导线 OK， 接不上 OK， 是吧？那就是跟看不见的东西接，就是要靠信心的。当你这个信心的道路的成长的话，它跟你的经历是息息相关的。你去读这个圣经从，从亚伯拉罕讲信心之父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个所有在将来末世的时代，包括在大灾难中的为主殉道的各样的弟兄姐妹们，他都是跟他们的经历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保罗就是说呢，他说我知道我每天在经历神，我知道我每天里面一天比一天在更新 OK。 所以对于我们的信息就是说，如果说你说你礼拜天来聚会了，你就哎呀好感谢主经历了神 OK， 或者是说是你礼拜五这个查经了，你说哎呀今天查经实在是太美好了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让我感到神的同在，这些都很好。那我们也要把这样的带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每周间的这个日子里面呢，你要说今天我是不是在经历神。所以这个对于保罗来说是非常 real 的事情 OK。 所以如果说你发觉说这个好像总是摸提不起来或者是摸不着的话，就像这个李顿牧师上个周末来跟我们就教导我们，他就说呢，他说 get help， 就是讲的直接一点，你发觉你老走不动的话呢，你就 get help， 就是要寻求帮助了 OK。 那他建议到建议几种帮助，你比方说你有属灵伙伴，你有 mentor， 或者甚至说你去带领别人，你都 help yourself OK。 那我自己我发觉这个是非常正确的真实的，就是有些时候我自己提不起劲来，但是因为you know, 明天要去跟某某某要谈话，所以说我还得自己要把那边好好读一遍 OK， 所以说呢他就是也帮助我自己，就是说虽然在自己软弱的时候还是把自己慢慢要提起来 OK， 所以说但是我想把这句话再强调一遍，就是说越你发觉你自己提不起劲来，你发觉自己遇到难处的时候 get help OK，特别像现在各个方面都很发达的话，其实神把各样的帮助都放在我们的周围了，所以说这是一个，但是你不能就是说是我就不管了，不能是就是说是啊我没经历神，我也这个问题就放下来了，那这个就是日子久了之后里面的光你就会暗淡下去，这个是，所以保罗讲说我一天心思一天，所以这个对于他信心的这个建立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呢他说呢第十七节他说这自斩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这个我把它称为一个他的观念的不同。那很多时候你比方说陈黎他说哇我车祸，所以他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神不爱我，神不存在，所以说呢再见，就跟我们所有人再见 OK 对吧。那我那时候跟他分享过，我买的第一辆车的时候还是从基督徒买回来的，结果发觉上当了细节我就不谈了，但是所以我那时候那个远程是我的室友就很紧张，他说这下你会要跟我再见了这个或者是跟信仰再见了，我说你不用担心，这个借着这件事情我才明白我更相信圣经上讲是对的，所有人都是罪人包括你们基督徒啊，所以说这个所以它是一个它很重要的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同样一个问题同样一个现象出现，同样一个问题一个挑战出现啊，什么是一个正确的理念的话，它就决定了我们决定走哪条路了，这小到可能修车的问题，大到人生的道路的问题。所以保罗他说呢，我的理念是呢，我周遭遭遇的各样的苦楚我都看它为自斩自清，就是是暂时的也是轻的 OK。 那同时呢他说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呢有一个目的，这目的是要什么呢，要为我们怎么样，要为我成就荣耀。所以这个是一个他的整个的这个信仰的一个架构一个理念，他这么搭起来，所以你把它就像是一个机器，你把什么东西送进去它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啊，这个信仰的架构。所以你把这个挑战难处苦楚环境这种人际关系等等送进去，它出来荣耀。这个机器很不错 OK。那我们的信仰应当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器。所以在这个保罗的观念里面呢，所以他写完这个哥林多后书之后，他写罗马书，他讲同样的话。啊，罗马书里面怎么讲呢？就是说我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嘛，神叫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那之前，他也讲到说，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也必与他怎么样，一同得荣耀。OK， 所以说你可以看，就是说，当你去研究保罗的生平，研究把他的书信排下来，他的整个的信仰的建立跟观念的时候，他一环套一环，一环套一环，他原来说。原来是他在早期第一次宣教遇到这样的事情，第二次宣教遇到建立哥林多教会又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就说了啊，不管怎么样自斩自清，都是苦楚，但是自斩自清为了神都要用他来建立这个将来存到永远的荣耀。所以他每一个事件发生进来，经过他这个机器成一个冠冕出来，很重要的一个理念。这个我去年前年在一个服侍主的多年人的家吃饭，他挺不容易的，但是呢，很有爱心，所以硬留下我吃饭，我就留下来了。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我说所有这些年你经历这么多难处，你还在做啊，还在追求，还在服侍啊，这你的动力在哪里？他就回答一句话，他就回答这句话，他就说是这个，大家还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对三个仆人中的两个讲的话，他说你这怎么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到我这来一同坐席。所以说啊，我当时那句话给我震撼很大。我说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我对他多年的了解了，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在主面前一步一步成长，在这种周围的苦难环境这种艰难当中呢，他在往前走，然后因为他的整个的观念就是说呢，这是将来神对他的这一句评语，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个就是他的人生目标。OK， 这就是他的理念的这个建立。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整个信仰人生的目标定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啊，你现在可能觉得说啊，我可能还到不了那一步，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也就是有一天你说主啊，我就愿意走这条路了，求你帮我吧，带领我走，就上路了。然后呢，你就说是然后你会发觉，就像这个小红那天讲的，就是一会儿又跌下来了，一会儿又爬起来了，屡战屡败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就是这条路你就一直在那边走。所以他你这个理念这么一定，这个架构这么一定啊，你说机器就这么样做了，那神他自然在里面，他就可以在里面工作。OK。所以这是他一个理我再举一些关于理念改变的问题，因为我发觉理念对于知识分子非常关键。像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会认为说时间是我的，啊，钱是我的，所以说我有权来支配我的时间分配，我有权来支配我的收入好了。那前面两句话呢，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呢？是不对的。OK。时间不是你的，不是你来控制的，钱也不是，不是你的。OK， 所以按照圣经的教导里面的话呢，这一切都是在哪，都在神在掌权。所以你如果说是说哦，我现在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我就要这么样来控制时间的话，而不是去问说神，你在我这个阶段，让我如何来使用我的时间跟金钱的话。那我说的严重一点的话，你这个很可能你就在走偏路，那也这个对你的生命的成长和造就的话呢，就不但不起到帮助的作用，反而起来很大的伤害的作用。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因为我发现我跟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在交流的时候，他不经意可能没有很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他就说理所当然的，这我就要这样控制我的时间，安排我的时间，我就要这样分配我的钱财。这个其实 不是圣经教我们的方式。我们反而要认真地去问神说，假设说我现在是博士后期间的话，我应当怎么样安排我的时间，要好好寻求。我现在是如果小孩子可能在上小学的话，我有我生活重点的安排，我应当怎么好好安排我的时间跟金钱。我现在如果是假设空巢了，我们教会也有包括我自己在内，那我应当怎么样来安排时间跟这个金钱，是合神心意的是问他说我应当怎么安排。我们当中如果是老人的话，也要想这个问题，也要回答这个问题，神你的心意在我的身上，我应当怎么样来安排我的时间跟我的金钱啊，当你去至少去问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保罗的这个理念就要进来。因为你现在做的关乎将来，你每一天做的，你是不是关乎你的生命在被更新在被建造，你必须问这个问题。你如果不问这个问题的话，你很自然理所当然的话，你觉得你应当要去工作上你要占多少的位置的话，你的主次在神眼里往往就变成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所以在路加福音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个例子，这个财主花了盖了一个粮仓，又盖一个粮仓，又盖一个粮仓，然后他希望说从此以后他的灵魂就可以享受了，结果耶稣一句话怎么样，今夜怎么样 就取了你灵魂，你所备用的这些东西你要给谁呢？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别的隐含的意思。我去年，十月份有机会到了东岸的一个30年的一个华人教会服事，那里面有一批这个六十多到六十多，都是做祖辈的，那他们信主也是几十年，有很年轻就信主了，然后。他们其实在谈的一个的问题就是说是他还不人生当然已经到了退休的这个阶段，但是他们在信仰上他们也觉得走不动。 OK， 那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想起来是很可怕的，一个基督徒啊，然后说我的人生方向不知道在哪里。 OK， 这个按照理论来说这两句话是矛盾的。 OK， 按照基督徒的定义的话，这两句话是矛盾的。OK， 或者说你现在不知道你下一步人生的方向，或者是你觉得你人生好像过得越来越空洞。OK， 这样的感受，你有这样的感受的话，感谢神，因为这个是圣灵在不断的在提醒你。OK， 在甚至在催逼你。OK， 因为基督徒不应该处在一种失去方向的状态，不应该处在一种就是说人生好像。缺乏意义，缺乏方向，是空洞的状态。这两个是fundamentally 是矛盾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反省，要去改变的地方。第三个方面，让保罗常常让所不见的对他有极大的帮助的，就是这个他就常常提到这个，我想跟大家来仔细的分享一下这个，所见跟所不见的。哦，顺便提一句啊，这个 C.S. Lewis 写过一篇有一篇讲道叫做《The Weight of Glory》，就是出自这个极重无比的荣耀，永远的荣耀，42年写的。大家我现在没有时间跟大家把要点提一下，大家可以回去上网去查，很值得读的一篇文章。他把这个极重无比的荣耀，他 C.S. Lewis 大家知道吗？是很有名的文学家 ，OK， 很有名的文学家。那个所以他写的东西非常的优美，这样的 ，OK， 时间关系我下面时间我想跟大家关于信心的成长几个方面呢，有一些交流。那这个呢，就是我的期望是越实际越好，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这个实践，也不断的体会这样。第一个，我觉得在信心的成长里面，对我整个的理念帮助很大的，就是说，我从一开始就明白它一定是一个双重过程。什么叫做双重过程？就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所谓帐篷被拆毁的过程。我过去这个礼拜很有意思。经历了大概3件大事，都不直接关乎我，但是呢，这三件大事呢，都让我知道了，或者找到我了，这样 OK。那所以就让我也因为我也正好在准备这过去这一两个礼拜，也一直在默想这一段的经文，保罗当时到底在想什么。那这三件大事，我想有一些是细节，我就不能分享了。但是呢，它让我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说是这个人生的这种脆弱吧。然后呢，这个以至于说，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你包括你我遇到了很多的挣扎跟艰难，到一种状态。使人心里面无光这样的一种状态，那真的就是无光啊！我坐在他的对面，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描述，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痛心的事情。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种非常现实的环境，以至于说很多的这种恶者的作为跟罪所带来的后果。以至于这个我们常常所面临的问题， 好像觉得无解，好像觉得甚至超越我们人所能够去面对，甚至包括甚至是信主的人这样，所以就是给人这种感受了。所以他这个所以保罗在这地方他用了几个词，他说他在里面叹息 ，OK， 就是大家还记得诗篇九十篇，神人仆人摩西说什么呢？啊？摩西活120岁，最后说对人生的总结，大家还记得吧？我把这打出来啊。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什么，好像一声叹息。所以说就是我很深刻的一个的反省跟感受，我是非常的感谢神，就是说让我在准备这个过程里面接触这样很重大的事情，就是说的的确确在我们人生里面很我相比之下，我看我们教会很多人所经历的事情，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容易，的确是不容易，但是跟有一些难处比起来是还是差别很大的这样。那有一些呢是真的就是难了 ，OK， 而且真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OK。那个所以保罗，你去看他的经历的时候，也是好几次就是差点被人打死了 ，OK， 就到这种的经历了。所以说，你说他所经历难处的话，我发觉我至少我的生活跟他比起来，根本就是完全不在同一个 level 上的 ，OK。但是他在这样一个艰难困苦当中的时候，他一方面承认说我的帐篷一直在被拆，不管是我的身体、我的环境、周遭所遭遇的各样的痛苦吧。然后他那个时代好像还是福音刚刚兴起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时候在北美被人认为是福音在开始没落的时代。OK， 当然你可能去了。南美洲或者是别的国家或者是中国，你可能觉得是福音好像在兴起的时代，但在我们周遭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觉得好像是福音在信仰是在被贬低，在没落的时代里面，我们所遭遇的各样的不法之事、不义之事这个沉沦之事也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神他说呢，他要借着种种这样的环境，为了成就我们，也为了这个让我们能够走一个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记得我在这个大陆施工使团里面十几年，这个邱林牧师大家可能有一些听说过。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那时候被他们教会解雇才几年，所以十多年就是这种处在这种非常艰难痛苦的这种状态。但是呢，非常感恩，就是说，每一年在使团这些牧师们一起的聚集当中呢，他很真诚在交流自己的这种挣扎痛苦，然后呢，神也借着这样的挣扎和痛苦呢，给很多这种在服事当中遇到挑战的人很多的鼓励，包括很多大教会的牧师听了他的分享之后，也重新被神恢复起来，所以我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也是我观察我们教会众多的弟兄姐妹，凡是愿意走生命路的人呢，基本上都是伤痕累累的。Yes，OK，、okay, 大家不吭声，就算 Yes 吧。OK， 啊，我这个是大，我这么讲，我的不是说让大家不是说让大家害怕之后不走生命路了。OK。这个正好跟我的意思是反过来的 ，OK。那我是对于走生命路弟兄姐妹是 respect 加 respect 加 respect cubed，OK、okay。这个就是说是尊重加尊重 ，OK。就是说，因为这实实在在是一个信仰，在我们生命在我们人生里面带来改变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你去看。圣经里面的走生命路的人也是全身伤痕累累的，然后不光是我们教会有去了解到很多别的很多教会的人，他们也是伤痕累累的。OK， 所以为什么说很多理事喜欢在一年至少聚一次，彼此这个 讲难听点，舔一舔伤，这个像动物彼此舔一舔伤这样的 OK 啊。这但是这个呢，但是每次离开的时候又充满盼望 OK， 就是说好、哦、再来一年 OK。 这个就我记得就像我们教会很起起伏伏很多次，总是到最后挣扎不过神了，最后跟神说我们好吧，我们再来一次 OK。 就这么个光景的 OK。 所以说呢，所以我有时候读保罗，我最保罗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说他是怎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再来一次 OK。 他这个宣教完了第一次，你去读啊，这个使徒行传连分章都没分，就那一章还没结束他就已经开始第二次的这个宣教了，是不是秦老师啊？哦，你去看第一次跟第二次宣教之间的，他连那个 chapter 都没分，一看又第二次旅行宣教已经开始了 OK。 我觉得我就是非常的惊讶，我说这是何许人也，就是能够在这种状况下被噼里啪啦打的已经不行了，然后一转身他又站起来了 OK。 所以说外体被拆毁，一天一天的朽坏，所以保罗在里面叹息劳苦啊。所以他这个罗马书就接着这个哥林多后书，他也讲，我们知道，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八章二十二、三。所以他这种叹息，我后来开始明白了，因为我自己也慢了慢，越来越多的叹息的。他是啊这种，然后呢，你有些时候是痛苦啊，这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有些时候是无奈，有些时候是懊悔，有些时候就是说啊，这样的叹息里面又三号得力量；有些时候觉得借着这样叹息，洗个澡出来又有盼望了。OK， 就是这种味道了。OK， 就是啊这种，所以说你可以就是说是有。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象，如果说是一个人他就是长久生活在失望当中，我记得有些弟兄，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长久说李辉你这个过得舒服，所以说这个啊你顺利，所以说你不理解我这个痛苦，我是有苦说不出因为我如果问他一句说我说你有没有体会过长久生活在失望的人是什么状态啊，我就是这样状态OK， 但是感谢神，这个叹息了半天之后又有盼望了 OK。 因为他不在乎说好像外在的环境还是怎么样，他就说是你心里想要什么没有拿到，对吧？那这就失望了嘛 OK。 那你说保罗是不是生活在长久失望状态呢？耶稣是不是生活在长久失望状态呢？后来我发觉说，哎，我有力量了，他们也生活在这种状态，但是过一阵子他们又爬起来了 OK。 所以说他这个信心的成长里面不是 rosy 不是买了玫瑰，倒是挺浪漫的 OK， 但是不见得买了玫瑰色彩，这个跟主走这条充满叹息路有时候挺浪漫的 OK。 anyway， 所以说呢认识这一点 OK， 就是有一个认识，我这一点我就不谈了。第三点，这个培养品性。我后来发觉保罗他不客气啊，他讲完这些之后，第九到第十节他说呢，无论是在住在身位还是离开身外，他也讲得很含蓄。离开身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死了 OK。 我们都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就 please him 英文就是说是 OK。而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中文把它翻译的还含蓄了一点。什么叫基督台前呢？你去读英文的话呢，是 Judgment Seat of God Christ， 就是审判台前，还不是就是一个随便的台子是一个审判台子，然后呢或照着个人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说我有时候想保罗，我也觉得奇怪，他一方面坦然无惧，我刚才那一点没讲，就是 always confident， 但是呢他又怕的，对不对？他对主存着一个敬畏的心。 所以说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是矛盾的概念，是吧？你怎么能够对一个主又是敬畏他，又有点怕怕的，然后又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讨他喜悦，但同时又满了什么 confidence 啊，坦然无惧。这个对不起啊，今天没有时间分享这一段。这个我觉得，我说是保罗，你是莫名其妙嘛，就是矛盾嘛，这个。所以，但是这个就是somehow就是圣经里面，我有时候很想说，我们以后专门拿大半年时间，专门来研究圣经里面所有看起来矛盾的概念，有几十个，非常有意思。如果能够把它理解透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给我感觉就是几乎就是矛盾的东西。但是呢，我把它具体，我至少我自己的体会，我把它具体化一点呢。啊？哦 ，sorry，fear。F-E-A-R、对不起，我要回去把它改过来。我这礼拜 读一本书，讲到一个艾瓦格里斯格里乌斯这个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修道院修道主义的发展是源于他。OK， 那他那个时候呢，早年他生活在君士坦丁堡。极有才华，然后呢，被当时教会的领袖，就是认为呢，就将来培养他做领袖的 ，OK， 非常非常爱主，非常极有才华，结果呢，就爱上了一个已婚的妇女，这样，就极大的诱惑，最后他没办法，他就逃离了这个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是在土耳其那一带嘛，对吧？他就逃离，就跑到耶路撒冷去了，待了几年还不够，最后进了埃及的旷野。OK， 就一生就在那边。最后为什么说修道院和修道主义是他源于他，就是因为就是有这个背景在里面。但是他呢，他借着这样的经历啊，他整个辉煌的前程就被毁掉了吧 ？OK， 按照我们世人的话说吧。然后他就是几十年，他人生的大后半生，几十年就在这个，所以他提出了，他说呢，有八个方面呢，是摧毁我们生命，也因着生命的被摧毁呢，以至于说呢，这个我们的信心也被摧毁的方面。他八个方面，他说第一个是贪食，第二个是怒气，第三个是贪心，第四个是嫉妒，第五个是骄傲，第六个是情欲。第七个是漠不关心，第八个是消沉。OK， 这是他用他自己的人生所总结出来的。OK， 我读了之后胆战心惊，因为我有一大批在我身上。OK， 他说因为这些东西呢，他就是说你这个生命你老长不了了，而且你一旦生命长不了的话呢，你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弱。而且信心也长不起来，那以至于说你在跟随神的路上呢，你是走不远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下意识的把信心跟行为给分开了一下，信心归信心，行为归行为。其实圣经不是这个教导，也不是这个意思，恰恰反过来，你去看所有在圣经里面建立起信心的人，他都是跟他的行为是关联起来的。所以你什么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些的品性上面，就 character 品性上面，我们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去培养的话呢，我们的信心也就因此被建立起来了。大家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吗？那它不是一个空泛的一个理性的在谈信心的问题，它一定是要跟你的行为相关联的，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成长起来了。所以他说，你如果是贪食的人，或者说是就他说呢，你要操练的就是节制。那这个节制不光是贪食，很多别的东西，有些时候我听起来吓人。这个早年有时候听一句姐妹说是啊，一去可以去多久，买多少东西啊什么之类的，这是很要注意的。 OK， 然后怒气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障碍，这也是非常实际的情况。这个我早年跟我们家小孩子，我后来想起来后怕， 这个当时如果有美国人报警的话，我可能就被抓起来了。我这个带他出去玩，他一定要骑马，我说不能骑，结果两个人就干起来了。他那时候才还抱在怀里的 ，OK， 就几岁啊？例如，不记得啊，就还是要抱着的 ，OK。他说：“哎呀，就是一定要骑马就哭闹。”然后我就当时就跟他发火了，我就要打他。然后我们还跟另外一家我们以前学生团契的这个弟兄姐妹一起去，那个弟兄把我给抱住，我就是这个怒气到那种程度 ，OK。所以后来痛定思痛啊。感谢神，这个我老二现在跟我关系非常的好，啊，这个是实在是我神的恩典，我的福气，啊，可能跟例如关系更好一点，但是，啊，但是这件事情让我明白呢 ，it's doable， 哦，这个给我很大的什么信心，说信仰是能够改变人的。所以你看这个行为就带出你的信心，就明白说啊，靠着神这条路是走得出来的。OK， 所以呢，贪心、嫉妒、骄傲、情欲、漠不关心、消沉，你如果发觉说在这个八个里面你有那么一个到两个的话，要很小心。OK， 时间关系，我必须move on。还有一个对我信心成长，很有帮助的，也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OK， 就是我想不出一个什么名称出来，我把它称为拼图理念。那这个是我，就是大家，我想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就好了。就是说是在我发觉我自己很多时候走不出来的时候啊，然后我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零零散散的，东一榔头西一棒，这一块那一块，然后呢。各自也就是我要做的东西和他人要做的东西，或者他在另外地方要做的东西，看不到一个意义，看不到一个价值，看不到一个连接。所以说呢，后来呢，我就把它称为拼图理念，就是这样。我发觉很多时候我自己走不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去跟这个大概走得出来的人去接一下。OK。或者是说我发觉我自己走不看不到看不清楚，觉得很沮丧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神在这个地区或者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做的这种大的宏伟的计划呢，我又去把它接一下，跟我接一下，我有没有讲清楚 ？OK， 所以说我就发觉说，哎，这一接上之后，我发觉又高兴起来了，又有意义了。OK， 这个对我帮助非常的大。OK。那就是说是我发觉说在比方说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就是世外桃源的地方好了，那一不小心呢也变成这个很孤立孤独的地方，或者再难听一点就没人理睬的地方这样的。那我后来我发觉说不是这样，在神国里面恰恰反过来，就是说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多小多大，你如果愿意去跟这个神的国域接上的时候，哎，我发觉说这个我的意义，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服事的价值明显就不一样了，所以给我信心一个很大的提升。我做 research 也是这样，我这一行 lab 越来越不管了。我说有些以前我老老板还在的时候，还有个人说过话，像老老板去年12月去世了 ，OK。所以这个有些时候我想说，那我后来我每次出去开会呢，我就如鱼得水，因为发觉有一群什么知心的人可以彼此聊一聊，那我发觉哎呀，这个至少这个领域还没有死掉，在美国还没有死掉。这个虽然老 lab 不怎么做了，但是在别的学校还有在做。然后我后来发觉说，哎，在中国也开始在做，哎，我也喜欢跑中国做一做我这方面做的。他这个就是说是，那在属灵上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因为我们环境的原因吧，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偏远和比较不连接的地方的话，我们反而就更要注意怎么样把我们的追求、我们的过程，能够跟周围的弟兄姐妹、跟教会、跟小组，然后跟神在这个地区、神在这个国家，甚至神在这个族群所做的事情去接起来，然后你发觉说你的信心也不断地被它提升起来。我必须结束了，我每次都拖堂，所以呢，鼓励大家就是我总结一下，我们不唱回应诗歌了好了。 总结一下呢，就是说我们在借着保罗在这个第五章的前半段这个分享的这个内容，我们这个信心里面的渴望在一个成长的是一定会走一个过程，但同时呢我们 要有这样一个的信心，那能够在很多具体的这个事情上能够不断的学习操练我们自己，那我们的信心也借着跟这个周围神的这个大的图画的连接呢，我们能够借着这样各种这种非常具体的途径能够不断的培养我们来成长起来。 OK、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先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求神求圣灵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这个省察我们的内心来回应